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我们思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哦，对不起，不是第一章了，第三章了哈，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除了前面的序言之外，我们一路走过来，哥林多教会很最大的问题，结党纷争的问题。啊，所以第一章思想到结党纷争的现象，对，保罗把现象指出来了。弟兄姐妹分成，我们是属保罗的，你们是属亚波罗，他们是属彼得的。有些人说你们都错，我们是属基督的。一个比一个头衔还大，对。保罗很奇妙，并没有被卷进去，他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在吵架？所以很奇妙的事情，就你看到保罗处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到底在哪一点上结党纷争，从那里开始导火线是没提，为什么？因为原则比那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重要多了，所以保罗宁可透过这个问题上面把属灵教训教导出来，这更重要。当然，有一个问题症结，保罗不是马上提，也不是跟着他们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过来过去，完全没提。那保罗怎么来表述这个原则性的问题？结党纷争，所以保罗娓娓道来。他首先从他自己的角色，你们说你们属保罗吗？他说，你们当中有几个是我受洗的啊？好像很少吧？不要把我卷进去啊！我没有那个意思要当你们的头啊！啊，不要说你是属保罗的。我保罗奉差派是来传福音十字架道理的，所以保罗就顺势从福音十字架道理开始讲起。对呀，所传的福音在外邦人以为愚拙啊，对，但那一些聪明通达的人，哎呀，他们觉得你们信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了，荒谬至极，居然相信死人复活。是的，这世界上的人认定。你们信耶稣十字架道理的，信死人复活的是很荒谬的，是愚拙的。然而，神的心意是怎样？正是透过你们觉得愚拙的人，这些你们觉得愚拙的人，因为福音，因为听到福音，蒙神的拣选，神就是要从这一群你们觉得愚拙的人要。因着他们信福音，因着信他们信从主耶稣十字架的道理，他们跟随主，神要兴起他们，来废去这些属世的智慧。神如何兴起这一批相信福音大能的神的子民呢？给他们属天的智慧。福音跟属天的智慧的关系从此搭上了线。那属天的智慧如何而来呢？原来，透过他们所领受的圣灵，圣灵能够让他们参透万事。圣灵宝会是住在这一群世人觉得愚拙的人里头，让他们圣灵让帮助这些世人觉得愚拙的人。从此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所以圣灵内住带着他们，也能够参透万事这世上的智慧。所以属天的智慧一定高过属世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正是透过圣灵宝会师来落实在这一群外人以为愚拙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神正是透过这一群外人以为愚拙的人，结果领受圣灵，带着属灵的智慧来回馈，来做见证， 来废去这个属世的智慧，这是神莫大的智慧的彰显。好了，那这样的智慧关系结党纷争什么事？你们这一群结党纷争的人呐、啊，既然你是领受圣灵的人呐、啊，理当你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帮助你参透万事啊。你们这些领受圣灵的基督徒啊，你们理当能够有圣灵告诉你们，能够分别善恶啊。好，接下来了，然而。然而，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要新的进度了。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开始，第一节，我们先来读到第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啊，然而我现在保罗不能够用属灵来看待你。真正的为什么领受圣灵的人还结党纷争呢？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属灵的婴孩，没有长大。所以到这里，保罗把为什么明明是属灵的人，明明是基督徒，明明里头有圣灵的人，居然也落到结党纷争的状态里头，因为灵里面没有成长，生命还是极其的幼嫩，小孩子一样，常常吵架，常常搞来搞去。所以表面上好像是基督徒属灵的人，可是生命没有成长以后，所做的事情跟你小朋友玩家家球，一天到晚你这国我那国，然后吵来吵去打来打去一样。好的，结果先讲在前面，我们来读经文了啊。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一到六节，用起因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小敏姐妹来代表大家。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上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好的，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刚刚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保罗开始真正的在提到结党纷争，面对课题了。之前第一章、第二章都在预备着，对，没有前面的预备，你直接掉进去他们吵架的原因导火索的话，你只会越搞越懵，到最后公卿变世主了。啊，本来是要在那边主持正义的，结果就因为在这些细节上面纠结啊，让他们生气的事情在纠结来纠结去，很可能连你自己也卷进去了。所以保罗很有智慧啊，他知道前面先来预备预备，分析一下，你们大家应该都是被这些外邦人、被这些不信的人觉得愚拙的人。今天你能够被神拣选了、啊，你应该很有很很很很有很有啊这个荣耀啊，对啊，对，神拣选你们了，让你们领受圣灵了啊，可是呢？ 啊，领受圣灵了，还没长大。好，那我们开始看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以前我也想到了以前，保罗应该是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路程里面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如果跟后书一起来看的话，前书后书时间隔得非常近，甚至你可以说是一场对话。对啊，对，对话。保罗知道哥林多那边有事情了，所以写信过去。那为什么知道呢？当初没有手机啊，没有打电话。哦，有这些中间的传道人，哎，坐船过来，把消息带给保罗。有可能是提多，有可能是提摩太，还或者是其他的人，不知道。没有办法确定，反正保罗是知道以后马上写了信，哥林多前书寄过去，针对他们的问题把问题讲述出来，该批的批，该检讨的检讨，该让人悔改的悔改，在信里面这样写了。所以信到了哥林多那一边以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封信，应该长老带头，对，读到了以后，他们有所反馈。所以带信的过人把这些收集资料又回到保罗身边这里，对，保罗一听到他们的回应怎样，又写了信过去了，因为有人不悔改，啊，有人不悔改，那中间那一封信是失散的，然后保罗看那边没有回应，这回急了，冲过去了，能够冲过去啊，因为路程不是太远啊，坐着快船可能隔一两天就到。所以保罗应该从以弗所坐着快船过去，结果那一场会面呢是非常不愉快的会面。对，回来以后保罗又回来了，甚至这个有点怀忧丧志这样子，很担心呢、啊。结果后来又有同工从格林多那边回到保罗身边，告诉他们。你回去以后，这些人悔改，大部分都悔改了，就有那么几个没有悔改。然后保罗听了好高兴，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应该是三个书信中间有那一卷措辞非常强硬的那个没有留下来，然后啊后书又写过去了。好的，大致是这样哈，所以这是一场对话，时间蛮长的对话啊。那保罗在这里，他是第二次海外布道建立出来的哥林多教会，然后在那一边待了18个月，18个月之后，他就到了以弗所待没多久，结束第二次海外布道，然后第三次海外布道又开始展开，所以很可能保罗是第三次海外布道在以弗所2年的时间，2年零3个月。所以足够的时间，跟哥林多教会有书信的往返对话，甚至自己过去一趟啊。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那保罗现在讲第一节，他这句话：“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什么意思？哥林多教会保罗建立的。在那里，主在异象当中跟保罗讲，不要害怕，继续讲，不要停，因为我在这个城里面百姓很多。是这样的情况，保罗就一直留在哥林多教会，留了18个月，然后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述福音。所以保罗有亲身带着他们出信这样的过程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把他那个时候啊教导哥林多弟兄姐妹的心态讲出来了，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教导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本来就是嘛，刚刚接触啊，怎么属灵？你好多生活习惯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呢。所以保罗说我只能把你当做属肉体的了，对。这不是批评，这是实际的情况。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都这样，很多自己以前的观念， 自己这些想法，那些想法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属肉体的状态。所以呢，在基督里为婴孩，刚刚得救，刚刚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刚刚信从他，刚刚开始学道，所以刚刚开始从我们的老我的观念慢慢开始改变的过程，刚刚开始而已。所以在基督里是婴孩。第二节。那个时候，我用奶喂你啊，没有用饭喂你啊。什么叫问奶喂你？程度不一样。小婴孩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胃还没有长好，消化系统还没有很健全，只能透过喝奶，胃也不够大，胃纳量还没有办法消化米饭呐，这些干粮，只得喝奶。小时候都这样，婴孩的时候，属灵生命也是。对呀，你面对初信的弟兄姐妹的讲道，跟我们现在讲道远远不一样啊。现在讲道够硬了，一节解一节，发现还是说理呀，还不是讲故事的那一种啊。叙述主耶稣的奇妙的作为，很奇妙的事啊，不是啊，这边实打实的就是道。对呀，讲给基督徒听的，干粮啊，硬啊。你需要很多的圣经背景啊，你需要很多生命的经历啦，对呀，你里面的生命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啊，这些硬的道能够听进去了，神继续感动你。刚刚信的时候，这么硬的道，那么说理的道，一开始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保罗就说，刚刚信的时候，我是用奶喂你的，用比较浅显的道。要求也没有那么严厉，更多的是让你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关怀。对啊，用奶喂你们，呵护着的，对，没有用饭喂你。这个饭就实打实的讲道，我解经啊，经文当中里面的意思解出来，原则是什么？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照做，实打实的道。那个时候啊，你们不能吃啊。后面这一句就讲到现状了，但如今还是不能。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吃干粮，现在还没有办法，真的是保罗用道直接跟你互动沟通，因为你里面还有很多自己的喜好，很多自己既定的那个思维模式在里头，很难改变。保罗怎么知道？你们现在结党纷争的行为就知道了，就看出来了，还是属肉体的，还是一群小朋友，就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这里没讲，接下来没讲，可是就是为这些小小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分门结党了，然后开始互相攻击了，然后开始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开始比谁大了，彼得更大，我是属彼得，后来讲我是属基督的，有谁比基督大？根本就像小孩子吵架一样，这些现象就告诉保罗，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为什么事情吵架没讲？可是态度上，不管什么事情，态度上就是这些事：嫉妒、纷争，看别人啊。好像更服众望，更多人喜欢他，更多人称赞他，自己心里面就嫉妒了，骄傲、嫉妒、纷争，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对呀、啊，看不得人好，哎呦，他好像占的资源比较多哦，就在比来比去，为什么大家听他的不听我们的？不是吗？你成长的教会，你回头看一下，里面什么事啊？不就是这些事吗？所以保罗事情也都不提了。可是里面就是这种心态，所以才会结党。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如果是属灵的话，如果是成熟的话，会是怎么样？哪有嫉妒纷争的空间呐、啊？这里面退让包容，不就是事情就过去了吗？是， 人跟人中间一定有事的，一定。可是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如何回应？这如何回应，就牵涉到成熟度了。撇着不讲，闷在里面不讲，对呀，就是不讲，不跟当事人讲。遇到闺蜜的时候，你讲，全部都讲出来，只能跟你讲哦。讲之前要告诉闺蜜，不要跟人家讲哦。我只跟你讲哦，小朋友嘛，你不能跟当事人就事论事吗？真的事情对与错有那么难吗？为什么不面对摊开来讲？为什么要回避？真的有事情摊开来讲吗？好吧，那你不讲就死都不讲，谁都不要讲，谁都不要讲，你就靠着耶稣，耶稣知道就好，那是最成熟的。就没事，过去没事，就这样。很多的事情是互相中间的，不是只是你单方面没事，人家还继续来呢，那怎么办？都有经文，不要跟恶人作对，不是说那个人多恶啊，这不是你单方面能够处理的，你只能缄默，你只能祷告，等等神自己做工。让另外一边就不要有动作了，就没事了，就过去了。这里面都有神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做法，不是还没学到那，或者是学到了还没有办法顺服下来，所以啊，你们中间会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这岂不是照着世人的形样子行吗？不就是吗？所以你看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新成立的教会，没有太多年，里面成熟的这种人不多，大部分都还是属灵婴孩的阶段，所以教会一大堆问题。保罗没有苛责他们，不过抽丝剥茧，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啥。结党纷争真正原因，就是因为灵里面没有长进，还是婴孩，行事为人、想事情、讲话，还是照外邦人的样子，所以才会有结党纷争的现象。2000年前保罗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那你今天呢？不也这样吗？所以教会里面磕磕碰碰各样的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然，这个事情的本身有对与错，当然。可是每一个人面对对与错的时候，你回应怎么回应的？你是用血气就事论事回应吗？还是你愿意停下脚步，照神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你如果愿意照神的意思成熟过来，让这事情过去，这叫饶恕啊。对。所以始终都有一个神喜悦成熟的方法来面对。好，接下来第四节，啊，保罗继续了。有说我是属保罗，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你岂不是你们跟世人一样吗？哦，保罗是帮我施洗的，亚波罗帮我施洗的，所以互相就看不顺眼了。你先回到事情的本质吧，而不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把谁是大师傅搬出来，所以你要听大师傅的，不是，那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吗？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的确就指出问题了，因为弟兄姐妹的思维模式还是用人的方法，并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提到的神旨意。并不是在各样事情的回应当中，按照神所喜悦的回应方式，对，所以才会是这个样子。原因呢，就是灵里面像婴孩没长进。好，保罗继续讲下去，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所以不要高举这些重要仆人的啊，他们的名啊，把它举出来当做。你论据的啊，这个确据哈，对啊，因为保罗比亚波罗资深，所以保罗讲的才是对，那保罗就很冤枉了。 他一点都不是这样的想法，结果被你们这些拿出来当做招牌。对，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这"执事"这两个字指什么意思哈？当然，就是我们后来执事的头衔，教会的执事，同样的字哈。不过保罗在这边讲，无非是执事，他并不是说哦，教会里面长老跟执事两个服事的同工，有一点算是阶层，一个是属灵，一个属事，所以担任执事的人啊，一定是在教会里面无可指责啊，做一个人的丈，一个太太的丈夫啊，如何如何有这些条件，所以你能够担任职位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虽然用同样的字，可是不是这种讲到荣耀的执事职分这样的位阶，不是。保罗是回到那个执事这个字的本质。原来真正的意思，就是大户人家、主人家在吃饭，那么有钱人不是自己下厨啊，一定都是有佣人，厨房里面有佣人煮饭，有厨师，饭桌这中间呢有这些服务员，我们今天讲服务员，事实上就是他们家的仆婢啊，主人吃着饭，仆婢在旁边传着菜。摆碗盘刀叉，吃完了以后，这一套刀叉收回去，下一副拿过来，下一道菜上来，就在主人吃饭中间，在旁边端茶倒水服侍神的那一个人叫做执事，就是我们今天的佣人，主人家里面服侍主人吃饭的佣人，就是这个意思，仆婢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这样的仆婢，主的仆人。工作是什么？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保罗说他自己是这里面的他们啊，因为讲到这些执事们嘛。亚波罗是这样的仆人，保罗自己也是这样的，还有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些神用的仆人们，只是把神的话教导出来，传递给个人，引导你们相信。我们只是仆人，主的仆人而已。你们真正要高举的是主，而不是我们这些仆人。然后接下去第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所以保罗不是把福音的种子撒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的，所以他是撒种的、栽种的。亚波罗呢，是接续保罗的工作，后来去牧养那边的教会的，所以亚波罗的工作去浇灌，因为种子已经撒下去，需要是浇灌。真正让种子发芽、发了芽以后能够成长的，那是上帝自己的事，唯有神教他们生长。啊，所以亚波罗、保罗根本不算什么，只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在这边做工而已，不是弟兄姐妹应该高举的。你要高举是高举让你生命成长的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下一个段落。第七节，三章第七节来看到第十五节，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跟刚才一样，用起印的方式。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很明显，保罗这一段用盖房子这件事情来比喻基督徒灵里面的成熟啊，用盖工程的好与坏。盖工程的材料的好的材料或不好的材料，来说明它的工程的品质。用工程的品质这件事情来比喻我们人灵里面的成熟，或是幼嫩、长进或是不长进。好，是很明显的哈。那我们看细节了。所以接续前面的。保罗只是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真正你聚焦，应该聚焦让你成长的神呐、啊。所以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焦点只在那叫他成长的神。所以不要聚焦在这些仆人，你现在有事了，不要把这些仆人，你属谁，你属谁拿出来说事，回到神面前。啊，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因为你生命幼嫩，你把看得到的人拿出来当头，神呢？神呢？神就不是头了嘛。你只要把人拿出来当头，你这一群，他那一群，各自拿各自己的老大拿出来，然后就变成对立了嘛。不是亚波罗、保罗、彼得不算什么，只是仆人而已。真正在乎神之情，你该高举的是神。所以第一步不要高举，高举神。然后呢，接下来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啊，赏赐的概念开始出现了，栽种的、浇灌的都是神的仆人一样。可是将来个人你会得赏赐的，得赏赐的部分是你这一段基督徒成长的岁月，你的功夫如何？你下的功夫如何？你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做神旨意的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得奖赏；如果你马马虎虎的，神的旨意。无论是传福音啊，无论是团契生活啊，教会里面事务性的服侍啊，你都知道我应该服侍，可是没怎么做，你不太认真。对，你在教会里，对你可能得生命了，可能你这个事情忙，那个事情忙，你始终没有定下心来，好好面对教会里面神的旨意，你要怎么服侍他？所以你就亏缺了，这个就照你自己的功夫啊。你没有亏缺，你很认真，你得奖赏，结果你亏缺了，马虎了，或是一段时间你跟不上脚步了，没聚会，所以这个你就没有功夫了，没有尽到这个诸般的义了，所以啊，这段时间就没奖赏啊。好，第九节，保罗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这些工人们，这些仆人们是跟神同工的。你们呢，就像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对，做仆人的工人呢，就帮神来耕这块田地，又撒种，又是浇灌。那神呢，自己来看顾这些田地，让生命成长。那接下来话锋一转。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现在开始要讲建造房屋了哈。第十节，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对啊，保罗也没有过度的谦卑哈。对啊，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工头，把福音带给他们。的确，他有尽他诸般的意。他说他自己是聪明的工头，很有效率的把福音传清楚了，立好了根基啊。 立好根基指的就是你福音传清楚了，该讲悔改，悔改讲清楚了，该讲得生命，得生命讲清楚了，该讲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讲清楚了。真正的得救，你是应该向神的爱有所回应，你体会到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的爱了，是爱你这个罪人，你都清楚了，所以你开始有一个感恩神救你的心，你来爱神了，你开始跟主耶稣有一个爱的关系的连接，你得救了，你得赦免。保罗就是那个聪明的工头，把这个根基，福音十字架道理。罪得赦免的根基建立起来，然后这个根基真的哪来？不是保罗，保罗是讲到谁行出来的，谁落实使你罪得赦免的啊？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啊！哪是我保罗的功效？保罗只不过把信息带到，真正你有悔改的心是耶稣自己在做工的结果。真正你能够感受到耶稣这么爱你，是因为他先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总算体会到了，我们只不过是工人，把这些信息带给你而已。带给你，你有感动；带给他，他不见得有感动。一样的信息讲出去，一边到，同时在听，每个人回应不一样啊。你为什么会回应到后来你会信呢？因为主在你心里做工啊，耶稣基督那一位亲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你心里感动你啊，在心里你的心里召唤你啊，所以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谁啊？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继续看下去，好了，根基立好了。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你得生命了，你是基督徒了，你有圣灵的印记了，你是一个在主里面出生的婴孩。现在你要开始要做自己的工了，你自己建筑的工程了，根基已经立定了。你盖房子，你盖你自己的房子。好，不同的人盖房子的态度不一样，不同的人追求他自己属灵的成熟度不一样。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蛮有热心，追求神的同在，对神的道上心，把自己的事情排开来，只要知道主的心意是要这样做，他把主日就让出来了，他把祷告会的时间就让出来，他把学习圣经的时间就让出来了，他的人生还是这样在继续进行，该做的事没有落掉。不过，只要是学圣经、侍奉神，他就把时间让出来，用其他的时间来做该做的事，一件事都没有落掉。你这样追求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你所需的神一定供应你，你不会落掉，你生活不会匮乏，你不会因为信了耶稣多赚了一些时间，你钱少赚，不会。你不会因为信了耶稣，时间变少了，结果你的儿女就没有父母亲的疼爱，时间不够，不会，因为神让你有效率，因为神祝福你。如果不信主的话，忙乱得很，常常就生这个病，那是那个病，时间都花在跑去找医生了。结果你信了主，神帮你理清楚你生活作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啦，你顺服了以后。一样很忙，可是你看医生的时间变少了，因为神祝福你，因为奇奇怪怪的事情，哎，变少了，神让你腾出时间来了，因为神在祝福，就取决你愿不愿意信，取决你愿不愿意立志，真的是追求神，跟从神，神是那开路的神啊。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旷野里面开道路，沙漠里面开江河，为谁而开？那整个故事架构不是你生病，神就有义务医治你啊；不是你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神就有义务帮你开路啊。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为什么神会为他们开道路？沙漠里面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归回呀、啊，被掳要归回呀、啊，被掳归回的路啊，要走一走，走半年呐、啊。路上都是经过沙漠旷野啊， 他们当时候回去是带着金银财宝啊，回去重建圣殿的啊，拿这些金银财宝要在路上，要回到圣殿里面，把这些金银器皿重新放回到圣殿里面，他负的这个责任都是金银财宝。对呀、啊，路已经够远了，还要搬那么重的东西，一大堆自己的家当，还要加上圣殿的东西。他们的那个心智啊，路再怎么遥远，我就是要归回。神的旨意让这个时候归回，然后重建圣殿，我愿意顺服。路途遥远，过程辛苦，拦阻不了我要归回的心智，拦阻不了我要顺从神的心智啊。所以一走走半年，中间很可能遇到盗匪啊。遇到盗匪的时候，我们又不是正规部队，怎么办？走这趟路啊，是冒生命危险呐、啊，回不回去？回去。所以神为他们开道路啊，不是你遇到困难，神就有义务一定会帮你开道路，不是啊，取决你的心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常根本不怎么在乎教会，不怎么在乎神的国的。哦，我遇到病痛了，我遇到困难，主啊！然后你开始临时抱耶稣的脚，耶稣有义务医治你吗？我们大家都很在乎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可是神在乎你，你有没有听他的话？你在乎神有没有听你的话？神也在乎你有没有听他的话。你知道意思了吗？所以圣经不能乱用啊。因为用了圣经以后刚好颠倒，平常没有用圣经哦，主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临时抱耶稣主啊，你说你要为我开道路，神没说为你开道路，是你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想要神帮你开道路，引用圣经了，没有，神在问你，平常的时候你没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像这一群被掳归回的子民啊，立下心志就要走神的道路啊，要归回啊。回到以色列，没有嘛？平常你就过你的人生嘛。礼拜天有聚会已经很好了，大部分可能还没聚会呢。对啊，有事情了，我有困难了，神啊，你要我，你旷野为我开道路，沙漠里为我开江河啊。对啊，当然神很怜悯啊，很慈爱啊，神不像我，我就问你，凭什么？平常你都没有走我的路，凭什么你有事我要听你祷告？当然，神不是
现
那么……
在这国就有点，
吃瓜团。够大。
当然，神不是那么现实哈。神始终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不像榆木石啊，比较容易发怒。问你凭什么我要听你祷告？神不是这样哈。那实在是神怜悯，不过你不能吃神的豆腐到那种厉害的程度啊！你起码要有心智嘛，你做的不好一回事，起码要有那个心智啊，要被掳归回啊，要走神的路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跟神讲有事了，神啊，你要为我开道，我求你纪念呐、啊，我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啊！啊，这个时候神听到了，可以行，对啊。盖工程，你的基督徒生活，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吗？你是不是信主了以后，你是属于主的？你愿意侍奉他吗？你愿意顺服他的话吗？你不是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服事，所以其他教会的服事好像是眼睛看不到活的人，你只在意你喜欢的。哦，弟兄姐妹喜欢唱歌，诗班，哇，诗班他很狂热，可是眼睛里面只有诗班，只有唱歌，地上哪怕掉两片纸屑都没看到一样，走来走去，走过去三五趟，教会就这么大，一会过去，一会过来，经过这边三五趟，那个两个纸屑还在那里，看不到。对啊，对自己喜欢的服饰很火热，对啊。 啊，喜欢唱诗歌，祷告呢？抱歉了，不会祷告。抱歉了，我祷告不好。抱歉了，我祷告可这个吞吞吐吐的，你就不操练了是吧？因为我们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现在讲到工程的品质哈，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哈，这指的是什么？金银宝石是贵重的材料，装饰用的。金银宝石你能够镶嵌的好的话，整个房子建筑物，哇，绽放出那个柔美。对呀，他讲的是你讲究，你做神的工，你服侍神，你照神的心意，你讲究，你上心，你真的照神的意思，你抠字眼。你要把神的意思搞懂、搞清楚，然后真的去顺服。你这样的侍奉神，你不是只是在自己喜欢的事上认真，教会其他的事情好像不关你的事了。不是的，教会的事就是家事，就是你家的事，就是你的事。不管是不是你的恩赐，不管是不是你喜欢做，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喜欢做的。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你眼睛有活，这个教会是你的家，这个教会的荣耀就关乎到你的眼光是不是荣耀。你把教会当你自己的了，本来就应该。金银宝石，你在乎？所以你用这种态度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你不是家里一个样，教会另外一个样。你家里教会都一个样，像教会里面那样殷勤服侍的样。回到家里面，当然你会比较放松，可是家里的需要你也得殷勤的去做啊。可能做的没有在教会里面做的那么好，因为在教会里你在乎面子，在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在乎你的面子。老夫老妻了，对啊，能够对付对付啊。哦，不是这样。你愿意也是用认真的态度，在家里也是像服侍神这种态度，面对你的儿女也是在教会服侍青少年、服侍儿童一样，你在服侍神，你用服侍神的角度过你的家庭生活，过你跟你朋友闺蜜在一起的社区生活，这个叫金银宝石，认真、诚恳、敬畏神的态度。在过你按照神的心意过的日子，草木合节呢？随随便便，不怎么在乎神真正的意思。反正我人过得好，头过身就过，像开车一样。我们中文开车就喜欢钻来钻去，对不对？对，常常塞车的时候，本来是三条线，就开成六条线，开到后来大家连转弯都没办法转弯了，动都不能动，因为大家都抢嘛。对啊，对。草木和谐，就和谐，就马马虎虎对神的道到底怎么样一个不，不愿意，就是查究清楚，马马虎虎。所以啊，你过的生活也是马马虎虎，跟神仿佛有关，也仿佛无关，你也不怎么在乎。教会的服侍就是刚才讲的，眼睛看不到活，对呀、啊，你喜欢的喜欢做，吃饭的时候喜欢吃的尽量吃，对呀、啊。别人有没有吃，好像不关你的事，对，就你只顾自己。哎，你也是基督徒，你也活在教会里头，草木合节，对神的心意，你也不想，也没觉得没有必要好好的搞清楚，对，是不是？平常生活当中珍惜跟神的亲近的关系，有灵修生活，是不是？常常打开圣经来思想，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都没有。草木合节，好，这两种不一样的基督徒生活态度，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在神面前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喜乐的过生活；另外一个好像是基督徒，可是想法跟世界没什么两样，不怎么对神的道来追求认真的、认真以待。对神的教会里面就是看不到活，我讲三次看不到活了。第四是草木合接，好，大家盖工程了。你用什么样的材料盖？对呀、啊，在这边讲出来。然后呢，有一天第13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什么时候显露？那日子， 有一天呐、啊，那一天我也搞不清楚哪一天哦，是不是白色大宝座，是不是基督降临，千禧年国开始，那日子要表不知道。对、啊，不过一定会有那个考验的日子，是可以确定的。对，啊，然后那个考验的日子呢，他用火来比喻了。啊，那个考验是有火发现，这是比喻啊，有火发现啊，对啊，就好像是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为了神，为了让他不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怎么样？四面转动的剑，那都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那到底就是你不能回去就，就你不能进去就对了。那这边讲到有火发现。用火来比喻考验呢，是怎样的考验？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啊。好，不管，因为讲到是工程、建造工程，加上这些材料，现在火发现了啊，有烧火了，怎么办？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一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一天。神刻意让火发现来考验你基督徒的生命品质，就是你的工程啊，用工程比喻的灵命生活的品质，有火发现去考验。然后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火烧过了，如果能够存留得住的话，他就要得奖赏。通过考验的，你基督徒生活的品质，通过考验的。没有跌倒，考验过后，你是依然的喜乐的活着，依然的照神的心意的活着，这样要得奖赏。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火里经过一样。小先知书里面讲到了哈，在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对呀、啊，已经被烧了，到处都是灰焦，还有冒烟，还有火星的呀、啊，不成木头的样子了。经过火烧，可是是得救的。所以15节哈，这边讲的两种盖工程的，因为都有那个根基在，耶稣基督都在，所以是得救的。工程盖得好的得奖赏。基督的生活品质好，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然后面对像现在要吵架的事情，用一个很成熟的态度来面对，不至于结党纷争的这种人要得奖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还继续幼嫩下去，小小一件事，这个小团体小圈圈拉起来，那个小圈圈拉起来，开始背后数算人啊，再说一些这个数算人家的恶啊，好啦。你就这样活着哈，然后一天火一发现，那叫草木火期，茅草房啊，进了那个火发现是怎么样子啊？咻，一下就烧光光了，茅草房啊，对啊，烧光光，可是地基在，所以人的工程若被烧，他受亏损，自己要得救，根基在，虽然得救，乃是从火里经过一样，没有奖赏。灰溜溜的，一样在天国啊，一样在基督台前，一样在千禧年国，不知道那日子是看要怎么解释，不知道。反正，在神的子民得荣耀的日子里面，这种仅仅得救的，像经过火烧以后，充满了火烧的痕迹，显不出那些荣耀的，一样。也在得救里面有份，好啦，所以在基督的千禧年国，或是以后的白色大宝座之后的神的国，会有两群人，一群是得奖赏、荣荣耀耀的，另外一群呢也得救，也是喜乐，不过没什么荣耀，没什么荣耀，就像火。锅里面抽出来的柴一样，没什么荣耀，不过也在天国，不过在天国也在喜乐啊，不是在城外面哀哭切齿啊，所以天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好的，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哈，保罗为了要解答纷争的由来，所以保罗在第三章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真正的问题是你属灵的生命成不成熟。那先讲属灵生命成熟的结果要得奖赏，属灵生命不成熟的结果经不住考验，都要烧光，可是要得救。所以基督徒未来灵程会有这样两个方向，对，然后都在天国，都是得救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哥林多教会的现状。灵里面不成熟，所以你要追求长进。既然你灵里面追求长进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面，什么是追求长进？该悔改的悔改啊！当然，保罗没有把实际到底他们为什么吵架讲出来，可是你自己知道，你追求灵命成长的话，你自己会知道，该悔改的悔改，该离开恶道离开恶道。该寻求神赦罪的寻求神赦罪，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老是卡在那边，就没有办法寻求赦罪，就没有办法软下来？为什么？因为看不见自己灵里面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边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你继续结党纷争下去的话，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你灵里面始终还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不成长起来？如果你不成长的话，虽然你得救，可是以后你通不过那个火的发现的考验呐、啊。到后来一点奖赏都没有，我们不想你这样啊，保罗不想这样啊。所以先跟你讲，保罗希望什么？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追求灵里面成熟成长。所以你遇到真正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合神心意。那真是考验的时候，通过考验你得奖赏。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透过做工程的比喻，让我们知道你喜悦的基督徒生活是追求灵里面的成长，是在所信的道上能够兢兢业业，对你的态度恭恭敬敬，顺从在你的道上面的生活，这样来侍奉你，这样来爱你的教会。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追求属灵成长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道不是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只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用我们血气来面对，而不是用所认识的神的道的角度来面对的话，我们会是用草木禾秸盖房子一样，通不过考验。虽然得救，可是像火里面抽出来的柴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教训，知道你并没有在我们这些实质上面不荣耀神的名的事上来苛责我们，来盘问追根究底。你直接指出真正的问题在属灵生命的成熟成长上。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也立志，无论是在人世间的事，在家里的事，在教会的事，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道上面能够学习通达，始终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道的角度来看事情，让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惠师引导带领我们能够参透万事。引导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叫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照神的旨意来行，就免去结党纷争这种情况的出现。主教导我们，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